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圣经是出埃及记第35章。我是康来昌，谢谢收听。出埃及记35章第一节，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就是你看到的安息日是多么严的一个律法，事实上他的意思本来是多么宽的律法，也就是让我们一定要有安息，不安息就死啊，那死就变成安息了。这个是神非常强调的一个律法，我不知道算不算旧约里最明显的，甚至新旧约里也是最被误解的。我们主耶稣的死因就是犹太人认为他违反了安息日，所以这个日子应该是很荣耀、很安息、很平安、很喜乐的，结果变成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沉重的一个命令。不是神错了，神不会错的，这是人的罪性使然了。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一切的住处生火，这乍看之下还以为在这家里天天点火，其实就是要保暖了。第四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乐意啊，就是跟亚纳尼亚撒菲拉一样，这个钱是你的，地也是你的，你要怎么处置是你的事，不要为了刁民故意就假装是全部都给了，这是惹神愤怒的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还有这些一切做会幕所需要的这些什么染红的公羊皮啊，和海狗皮，还有那些很高级的香料啊，红玛瑙和宝石。这是签在那个以弗德和胸牌上的，那一切心里有智慧都要来做啊，做这些耶和华所吩咐的。这的确我想不容易做，不容易做就是在那个地方又没有什么水，又没什么电啊，又没什么火，怎么制造这些器具呢？我们只相信神的带领了，他们有技巧有能力来做这些，在矿也做这些，找到这些材料来做。缺少能源情形下，这是非常稀奇的。包括院子外面这些苇子、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院子的橛子，还有绳子、金工的礼服。这祭司的礼服是非常精工制造的。然后以色列凡心中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是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的这些东西啊，还有手印啊、 打印的戒指啊、手串啊等等都献给耶和华，还有这种不同的贵重的颜色的线，还有金属。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就都拿了来，还有香料。以色列无论男女，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聪明智慧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雕刻宝石，可以镶嵌，能够雕刻木头，真是非常的巧啊。”他心里是灵敏的，还能教导个人。我是觉得这些话我们特别把它纪念放在这个圣殿，也就是教会的建造，也就是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真理也遵循真理啊，这非常巧妙非常好的事情。那这非常巧妙好的事情呢，我们也看一下结果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啊。就是我们想到还是35章一开始讲的守安息日，这个守安息日比别的规矩都要更加显著，也更加被强调，也就更加的被误解，因为人真是罪人。你看我们主耶稣啊，他在约翰福音第5章医好了一个38年生病不能动的人，那么耶稣医治他的那天是安息日，所以这个医好了38年的人呢，他好了，耶稣叫他起来行走，那么那人就立刻好了，拿起褥子就走了。那天是安息日，犹太人说你不可以拿褥子走。各位，38年不能走的人现在突然能够走了，你的反应应该是哎，你怎么会走的？犹太人的反应是哎，你怎么可以走啊？应当是他从不能走到能走是太大的神迹，太奇妙的事，你为这个好奇而问，而不应该是觉得他大大的违反了安息的规定，安息不能拿褥子走，你居然拿褥子走。你看人不懂得真理的时候，糊涂的时候是多么糊涂。就是安息日的诫命是最叫人要得自由的，却变成最不自由的啊！耶稣自己也是因着安息日的解释不同，他被钉死的罪名就包括违反安息日。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10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你看这又是一件荒唐的事，有一个人把你医好了，讲一句话就好了，居然你没有回来谢一谢耶稣啊，居然你在当时的第一时间没有就谢谢他啊。对，耶稣是躲开了，我想耶稣一把他医好，一定有很多的人会蜂拥而来啊，哎呀赶快希望你也医好我，也说一句话我就好了。耶稣不要来到世间只是在医病，但是人看重的还是医病，不是听道。耶稣来是要传道的，但是人不允许他传道，人希望他医病。医病没有不好，但是不应该妨碍传道的工作。所以耶稣后来碰到他的时候就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可能这个生来是瘸腿的，或者是瘸了38年的，可能他还在装病吧，要不然他的犯罪是犯什么罪呢？这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我们也说他为什么没有在耶稣表明他的身份以后，劝告他以后，就跟随耶稣呢？就相信耶稣呢？就听耶稣讲呢？他 他38年没有受教育，38年没有好好利用时间，他的常识都没有，他们对耶稣几乎这么无礼啊，无礼无爱，然后很傻乎乎的，这是我们最好的解释，不是阴险的，傻乎乎的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你看，就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犹太人的错误，但是我们自己犯同样错误的时候怎么办呢？自己看不到，不能求神光照吗？自己看不到，不能在别人指出我们有错的时候感谢上帝吗？哎，这一件事情因为在安息日叫人行走了，让耶稣受到非常大的攻击，让他后来也有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他不知道门徒怎么知道他是生来是瞎眼的，有传说吗？有什么？他前面有个招牌说，我从小就看不见，现在请你多多的周记吗？不晓得，但是犹太人很注重神学的，很注重道理对不对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马上问神学问题了，哇，这是不得了啊！门徒问神学问题，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我们今天如果继续讲，就是他生来瞎眼是他父母有什么病吗？还是他父亲有什么病？还是他母亲有什么病？还是他在生的时候感染了什么，怀胎的时候感染了什么，有以至于他生来是瞎眼的，这是我们正常的问题。而门徒马上想到神学问题，他生来瞎眼，这是一件不幸的事，那一定是在上帝的世界里面，在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在上帝管理大事小事一切事情的世界里面，这个人会生来瞎眼这么不幸，那一定有人犯罪了，是他还是他父母？是他不合理，因为他在一生下来就犯罪，他在母腹里哪有什么机会犯罪啊，就把他弄瞎了，这不对嘛，不是他犯罪。如果是他父母犯罪，这也不对，因为以西结书早就说了，神不会让儿子吃葡萄，父亲吃葡萄，儿子的牙到酸倒了。如果他父母犯罪，应该父母受惩罚，不是这个瞎子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容易明白，但是也是很难回答的神学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生来瞎眼的耶稣说了一句话，叫他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上，叫他往希洛亚池去洗。他去洗，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好像回眸一笑百媚生一样，回眸一笑就看见。那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就很不高兴。法利赛人就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你看耶稣在安息日做的工就让他们很不喜悦，他们不能懂安息日的意思，更不能懂在罪恶世界得到安息是得到洁净的意思，得到赦免的意思。好，这是出埃及记35章讲到安息日，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就是安息日是叫人安息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然后有讲到说叫百姓献礼物，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包括像海狗皮在那个旷野他们怎么得到这些东西。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他们向埃及人要，这个向埃及人要，有人觉得不是好解释，这是不是强盗了吗？没有，他们400年在这里做苦工，没有任何待遇，埃及人应该付他们一点东西的，所以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就在建会幕的时候用到相当多的啊，如果不是所有的，会幕所需要的材料都百姓都捐赠了，捐来了。然后做工的人呢，就是耶和华所选的这个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能够把这些会幕里所需要的工都做好，应该也有教导别人啊。那在第30节里面，摩西对以色列和人说，犹大支派中这个比沙列呢，耶和华是提他的名召他，按他的名召他，就是特别点名要他来做这个事情。他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样的物，又能雕刻宝石，这些这是给祭司做乌灵土民用的，或者是要揣测上帝的旨意做的。耶和华使这些工作的人有智慧啊，有圣灵有智慧，这也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我们通常想到有智慧有圣灵，就是不是说方言，就是能够在神学上能够打仗。事实上有智慧有圣灵呢，跟我们能够把工作做得好，手工做得好，也是很恰当很正确的。求主让我们满心有智慧，有智慧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我们是不知道这两个人他们从哪里有这些东西的，显然也是很稀奇，就是被众人知道他们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也去再想一想看啊，这些有感恩的心献礼物。在西西家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例子。西西家的时候就是百姓本来是远离上帝的，百姓本来是在恶劣的王的时候是就是随着等于说随着异教徒在那里走，但是西西家的时候呢，西西家就被圣灵感动，有一个很奇妙的做法，就是算起来是就是有一个复兴了。这个复兴呢，我们感谢主，这个复兴让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呢，有一些优秀的地方，有一些叫人喜悦的地方。在历代志下第29章讲到西西家登基的时候是25岁，那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然后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你看到神的家的污秽啊，污秽啊，非常的污秽。那么不敬畏上帝人根本不看重这个事，西西家敬畏上帝人他就很看重这个事，他就 洁净圣殿呢、啊？这个神的愤怒是很大的，但是西西家做的事情呢，不错，感谢主。在历代志下第29章第10节，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让神的愤怒离开，就是要立约，要跟神立约。那当然要大家跟他配合了，不要懈怠啊，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出来侍奉他，与他烧香。然后利未的子孙呢，就是这些神的仆人呢，他们就聚集他们弟兄，洁净自己，照王吩咐，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哇，这个洁净呢，因为里面太多污秽的偶像了，这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殿，用8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16号才洁净完毕啊。这很多的人花很多的力气才把它洁净，当然更难洁净的就是人的心了。那西西家把圣殿洁净了，就要献祭，要献燔祭，然后要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通通到耶路撒冷来守月节啊。那么在历代志下第31章啊，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本来利未人都跑掉了，因为没有人奉献，没有人遵守上帝的话，也没有人尊重上帝的仆人，都跑掉了。但是现在信仰复兴了，有复兴了，大家就把出熟的五谷啊、新酒啊、油啊、蜜啊这些东西都拿来献上了，献上了就在圣殿里堆积成垒啊，积成堆垒啊，对不起，积成堆垒。那西西家和众首领看见堆垒，就称颂耶和华，这么多东西啊，就很高兴。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就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富啊！啊，这个就跟出埃及记35章这里所讲的非常类似了啊，就是百姓得到激励，就把所有的需要的东西都奉献过来了，奉献的非常的多啊。那么有智慧的，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也亲手纺线，把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都拿了来。心里有智慧、受感动的妇女就纺山羊毛。那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也都拿来了。圣灵充满，让他们丰富。他们愿意奉献，也让他们丰富。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的生命真是丰富的，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讨你喜悦的。谢谢主这么爱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求主真是炼净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创造主，主耶稣，我救主，十架上已得胜，全能的耶和华。